良友圣经学院，以佛所书，在基督里，
林真儿诚邀您
共视基督的奥秘，同享基督的丰盛，见证基督的荣耀。
收音机前，亲爱的主内家人，非常的开心，再次与您相聚在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一同来学习查考以弗所书。是的，今天呢，继续还是会由林真儿我陪伴您一同度过余下的30分钟时间。如果在过去的听课过程当中您有什么遗漏或者是有什么疑问的话呢，都非常的欢迎您写信来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或者呢也鼓励您上网去反复的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的网址呢，很多的学员已经知道了，就是 www.良友的汉语拼音然后一点 net N-E-T。 那您也可以通过 email， 通过网上发留言信息呢，来跟林真儿取得联系。如果您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已经写信给林真儿的话呢，就盼望您忍耐等候，因为信件的过程呢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处理。非常的鼓励您参与到良友圣经学院里面的学习，非常的盼望能够收到您的报名表格，因为有一些朋友呢写信来索取以弗所书的讲义，但是如果您不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呢，您没有办法得到这份讲义，所以林真儿非常的鼓励您参加学院的学习，报名来成为良友圣经学院的一员，好吗？好，那在过去的3次信息当中呢，林真儿和您分享了以弗所书有关于基督徒家庭生活的内容。今天呢，我们要来做一个总结，要来看看家庭生活的其余的几部分，比如说亲子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工作关系等等角度。我们要非常全面的来了解基督徒生活当中最为重要的这一部分。有些同学可能会奇怪，为什么真儿要花3次课程的信息时间来讲婚姻关系？其实呢，林真儿只是浓缩了原本应当用30课程的时间来讲的内容，把它浓缩在3课里面。所以如果您非常的想要了解神所创造的婚姻，并且在婚姻里面得到辅导，或者呢想成为您的教会当中的一位专门可以去辅导其他弟兄姐妹婚姻的人员的话呢，您就要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另外一门由林真儿为您制作的课程《婚姻辅导》。因为这门课程当中呢，林真儿就会更详细、更详尽的一点一点的来跟你叙述，这是一门真理，一门学问，所以盼望您可以去收听《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好，那今天呢，真儿还要继续的来跟您看家庭生活的其余几个方面，亲子关系、家庭关系以及工作关系这3个角度。我们会来看以弗所书6章第1节到第9节的内容。课程开始之前呢，真儿邀请您和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的同在，使我们可以有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求你今天照样怜悯我们，按照你丰富的应许和大爱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了解在家庭生活当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我们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以及我们在工作的岗位上面与我们的雇主与我们员工的关系。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在这个世上过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今天的真理，求你圣灵来做光照和带领，无论讲的听的，都成为在你的国中蒙福的人，都被您的圣灵亲自来喂养。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宝贵的名字，阿门。 好的，下面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家庭生活当中的亲子关系，也就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我们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圣经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看到刚刚的这四节的经文呢，让我们在家里面有规可循，真正的了解儿女应当怎么样对父母，那父母又应当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儿女。首先呢，是儿女应当孝敬父母。以弗所书六章一到三节，其实呢里面有一段话呢是引用了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里面说的，也就是神给我们的十条诫命当中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听从父母就是孝敬父母首要要做的。那听从呢与顺服不同，听从是遵从的意思，也就是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儿女对待父母的态度呢，一直是圣经当中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是神赐给人类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诫命。那我们都晓得摩西的十诫呢，第一部分就是一到四条呢，是对于人和神之间需要去面对的那种关系，需要去遵守的诫命。那第二部分就是五到十条呢，是对于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方面需要遵守的诫命。而对人这一部分的第一条呢，就是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可以知道箴言书呢常被称为智慧书卷，那箴言书既是教导人在世生活的格言，那我们也了解箴言书里面看到很多的地方呢，都是要求我们去听从父母的训诲，也看到神对人类生活的一个要求。首先呢要敬畏神，然后也要孝敬父母。那么中国呢也有一句俗语说，百行孝为先呐、啊。其实这实实在在是符合圣经的教训的。所以神的儿女们在一生的年日当中，千万千万不要忘记孝敬父母，因为这是神非常喜悦的一个高尚的美德。那么既然听从父母的意思就是遵从，就是理所当然，没有二话可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的，我们就要了解为什么神要求我们要听从父母。原因呢其实有两点，首先这是因为情理所在，也就是因为父母亲养育了我们，而世上的恩情没有比父母亲的养育之恩更加深厚了。自从真儿自己做母亲以来，真正的了解养育儿女的这种心血、操劳、时间、物质、教诲等多多方面的付出和牺牲，真的并不是任何其他的恩情所能比拟的。所以说我们听从父母就成为理所当然的了。那保罗呢也说过哈，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违背父母，忘恩负义。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里面讲到这么清楚的一个末世的预兆，就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代呢，真的是有许许多多的人不再遵从父母，不仅不把父母放在心中，也不把父母放在眼里。如果我们在世上的父母都不能够去爱，我们怎么能够学会去爱我们的天父呢？那第二个儿女应当听从父母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是爱的力量，因为父母亲的爱真的是世上最伟大的爱，无私的爱，生命的爱，超越一切的无条件的爱。当然了，林真儿在这里讲的是一种真正的父母之爱哦，绝对不是那些不正常的扭曲了的父母亲的爱。当然在这个世上，特别是末世的世代，很多不信靠主的人家呢，没有办法完全的体现出这种正常的真正的父母之爱来。 但是贞儿在这里说的是在主里面那种真正的父母之爱。由于爱的力量呢，父母亲对儿女的教诲呢真的是有益的，所以说儿女必须听从。同时呢，也由于儿女对父母亲的那种爱和尊敬呢，使儿女也很自然地来听从父母亲的话。这里呢有一个原则，就是在主里听从。因为可能收音机前有朋友呢，自己的家人父母亲还没有信主，如果父母亲叫你做一些不符合主里教导的事情呢，我们就不能够听从，因为这里的要求是在主里听从父母。在哥罗西书3:20也告诉我们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凡事听从父母，因为这是主所喜悦的。凡事呢，就是在一切的事上要听从。但是在以弗所书6:1呢，就说得更加的确切了，因为这里是要我们在主里听从父母。凡是在主里的教诲和嘱咐都当听从，那么儿女呢，在基督里面听从父母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如果是越过了基督和主所不喜悦的吩咐呢，无论是父母儿女都要学会去弃绝。不过呢，是要用温柔的言语去解释，获得父母亲的谅解，并不是用一种激烈的争执或者是暴力的态度去面对我们的父母。当我们提到儿女应当孝敬父母的时候呢，我们要来了解什么叫做孝敬父母。孝呢，就是孝顺，有回报的意思。敬呢，就是尊敬、尊重、敬爱的意思。这里面呢，包括了物质、精神、心灵全方面的一个孝敬的意思啊。在马太福音15:4-6里面记载，主呢曾经指责那些法利赛人说，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可见呢，孝敬不单独在于物质的供奉，更在于心灵的尊敬与爱戴。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听说过，有些人呢把年老的父母奉养在家里，但是呢对他们就如同对待家里的小猫小狗一样，只是一日三餐奉上就可以了。千万不可以小看我们在心灵层面、情感层面对于父母的敬爱，对于父母的尊敬。既然我们知道孝敬父母呢是人类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那神到底应许了我们什么呢？神曾经说，我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那我们呢就可以因着孝敬父母呢得到属灵上的也是地上的福分。我们知道有好几个孝子，比如说约瑟啊，创世纪47:12里面记载，约瑟用粮食奉养他父亲和他弟兄，并他父亲全家的眷属，都是照个人的人口奉养他们。圣经当中两次提到奉养，奉呢就是敬奉、尊敬的意思，是心灵层面的；养呢就是养育、供养之意，就是属于物质层面的。这里包含了物质和心灵的奉养，是全面的。所以呢，可见约瑟是多么完全的一个孝子。还有大卫其实也是一个孝子，大卫少年的时候就尊敬父母啊，哥哥们在家吃祭肉，他自己毫无怨言，在野地里面放羊。当他势力在扫罗面前的时候呢，他有时回家仍然去放父亲的羊。在逃难的日子里面呢，他也学会把父母安顿在摩亚王处。大卫的一生，神是多么的祝福他，这是与他孝敬父母的心分不开的。还有呢，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他是一个极尊荣的王，但是他见母亲拔示巴的时候呢，是非常的尊敬母亲，他起来迎接，向他下拜，就坐在位上，吩咐人为王母也设一个座位。 我们知道他所写的箴言都说明他是如何的重视孝敬之道，那他一生的智慧、荣华、富贵呢，也是与他孝敬父母息息相关的。可见呢，我们真的要了解孝敬父母使我们得福，这是真实的，不仅是属灵上的，也有地上的福分。当然孝敬父母还有另外一个应许，就是在世长寿，这是一个属地的寿数上的祝福，也是历代历世的人所非常渴望酷求的，都想要得到长寿。但是呢，要了解想要长寿只有一条路，就是孝敬父母，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是掌管生命的神，他是赐生命的神，又是维持生命的主。所以呢，我们了解神的信实是不偏待我们的，当我们进到孝敬之道的时候呢，他绝不食言。在空中为您进行的节目呢，是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以弗所书。我呢，就是继续在空中服侍您，和您一同来学习的同学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刚刚呢，真儿跟您分享了儿女要孝敬父母，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我们知道孝敬父母的重要性和蒙福性，这是一条确确实实的蒙福之路，远远超过我们对父母所做的一切。那我们要了解，如果不孝敬父母会招来什么样的结果呢？按照旧约的律法呢，我们知道咒骂父母是要被治死的。那现今呢，虽然没有人来治死这些不孝敬父母的人，但是必定会招来咒诅。为什么呢？在箴言书20:20说，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们千万不可以小看孝敬父母的重要性。那好，现在正儿要来跟您看父母对待儿女到底是怎样的。以弗所书6:4里面讲，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父母对待儿女呢，首先第一条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呢？其实在哥罗西书3:21里面也这样说了，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儿女的成长以及他们的喜好、专长、学业、事业、爱情、家庭、婚姻等等，都和他们的志气有关系。有志者事竟成，而且呢，有志者呢，可以使铁杵磨成针呐、啊，这些都是中国古人的格言。那么，如果一个没有志气的人呢，是什么也干不成、学不成的。所以说，培养儿女的志气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父母亲不仅不能够惹儿女的气，不能去削弱他们的志气，反而要培植儿女在神面前的那个志气，使儿女可以成就神所赋予他们的各样的使命。那么什么叫做惹儿女的气呢？具体的来说，就是父母自己没有好的榜样，但是呢，反而以高压呀、强制啊那种暴力的手段呢，对儿女无理的动气，激动儿女心里面的怨气、怒气。甚至呢，有一些父母自己心里面有气，就无端端地发到儿女的身上。真儿的丈夫啊，到如今呢，都还记得小时候一次的委屈，就是一次他在和哥哥玩闹的过程当中呢，突然就被心情不好的父亲一人打了一个耳光。那这一记的耳光呢，虽然当时真儿的丈夫只有6岁，可是他却牢牢地记在心里，一直到如今而立之年了，都不能够忘记那个时候的委屈和羞辱。可见如果父母在没有道理的情况底下，用高压强制的手段去惹动儿女的气的时候呢，真的是让儿女受到很大的伤害。有一些的父母呢，明明自己无理，却以做父母的身份来压制儿女。 那有一些父母呢，遇到儿女有一点小错，就借题发挥，发泄自己心中的愤怒。那有一些的父母呢，就惯用本身的一些怪癖啊，动不动就破口大骂，以那些不堪入耳的下流的言辞来指责自己的儿女，甚至有些父母以什么畜生啊、下贱呢，来比骂自己的儿女。那这些诅咒的口吻呢，来判断、来论断自己的儿女，都是属于惹动儿女的气的这个范畴。并不是把儿女教育到可以培养自己的志气，改正缺点，走到重振生活学习的道路上来，反而因着父母亲不正常的一种教导呢，使儿女越发的失丧志气，以至于到了一蹶不振的地步。这个在神面前是极其错误的一种养育儿女的方法。那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养育儿女呢？保罗在这里就提出两点来了。第一呢，是照主的教训来养育。教训是正面的引导。我们知道养育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身体方面，一方面呢是知识道德方面。那身体方面呢，这里就省去不讲了，因为绝大部分的父母呢，都晓得怎么样去保养照顾自己儿女身体的健康。那真儿就特别的强调，灵里面的这个生命呢，是需要照着主的教训来养育的。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教训呢，可以让父母用来教育自己的儿女，比如说救恩之道啊，爱神爱人之道啊，遵行主的旨意的道理啊，还有呢将来未来会有审判这样的真理呢，都应当一一的去教导自己的儿女，使儿女可以重生得救。那么每一个父母都要紧紧的记住，使儿女在身心灵各方面平衡的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是我们最最重要的使命。生养儿女既是神的托付和使命，我们就不可以随便乱来，要按照神的教训，要按照神的方式来养育儿女。既然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那父母只不过是受托者，不是拥有者。千万不要把儿女作为自己的财产去控制，去横加的干涉，乃是呢，我们作为神的受托者来管理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有一天神要取回的时候呢，我们也甘心乐意，毫无怨言。那么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自身在神的真理上的那种活泼的生命呢，把儿女带到神的面前，还给神，这是父母最大的一个责任。很多的父母亲都舍不得自己的儿女出来服侍主，或者舍不得自己的儿女在长大成人之后离开自己，所以呢，把他们牢牢地系在自己的裤带上面，不能够使儿女有机会自己长大成人，去建立他们的家庭。这个实实在在是很多父母亲做得很不好的榜样，还有对儿女很大的亏欠。正儿记得自己在怀孕期间呢，曾经试想过要怎么样为自己的孩子来祷告，要求主赐给我什么样的一个孩子呢？那正儿思来想去呢，就发现其他的一切都不如一点重要，就是敬畏神的心。那正儿就放弃了要求其他一切的东西，就是求主赐给这个孩子一颗敬畏他的心。那当然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需要利用圣经当中许许多多正面反面的各种教材和警告来教育我们的子女，照主的警戒来养育。无论是正面的照主的教训养育，还是负面的照主的警戒来养育呢，我们都要帮助孩子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从圣经当中失败的例子，教会当中失败的例子，甚至我们自己父母亲自身经历的失败的例子，来帮助儿女们有一颗敬畏主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恐惧战惊地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个呢，才算是尽到了做父母的责任，也才是最美满的、最成功的家庭教育。 那好，正儿现在呢要跟大家来看工作关系，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我们看到在使徒时代的社会啊，有不少的奴仆、奴隶或者是雇工，所以呢保罗讲到家庭关系的时候呢，也把这层工作关系呢讲进去了。那虽然现今这个社会呢再也没有奴隶制，也没有仆人和主人之间的那种关系，但是呢真儿从中呢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其实在工作上面呢，我们也有和我们雇主之间的关系，以及呢雇主和员工之间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做服务性工作的人，在服务行业的人呢，都需要来做到两点。第一呢就是听从，第二呢就是侍奉。雇员呢要听从自己的雇主，听从雇主的意思就是存着尊敬的心，存着敬畏的心去听从我们的主人。那存这样的心呢，就会少犯许许多多的罪。因为如今在社会上，在家庭中，许多的雇工员工为什么会去偷窃啊，去贪污啊，去渎职啊，做许许多多不光明的事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成了贼心，胆大妄为啊，无所畏惧，为所欲为，结果呢就会为非作歹。所以要存着敬畏主人、敬畏雇主的心去听从他们，存着诚实的心去听从你的主人，那么这个事情就好办了。因为诚实的听从并不是虚假的啊，表面一套背地一套，并不是巴结，并不是阿谀奉承。那么存着诚实的心听从呢，就表示我们愿意身体力行的来服从我们雇主对我们的要求。那么这样的一种侍奉呢，就是甘心乐意的侍奉，真诚的、诚实的、乐意的来侍奉，如同我们在侍奉服侍主一样的。当然了，雇员呢做工得工价是应当的，我们不仅仅得到的是地上的工价，我们还得到天上的赏赐。所以千万不要是只是在眼前服侍啊，倒是要像在服侍主，因为知道真正的未来的赏赐呢是在永恒里的赏赐，我们做的一切事情在永恒里面都是有价值的。那么作为一个雇主，如果您是老板，您是经理，您要怎么样对待您的雇员呢？我们再来看看以弗所书六章的第九节。你们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主人带仆人呢，就必须要清楚地了解这以下四点。首先呢，不要压迫雇员，第二是不要剥削雇员，第三呢要以礼相待以德服人，第四呢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同有一位天上的主。我们想要别人怎样待我们，我们也要怎样待人。我们想要神未来怎么样待我们，如今呢我们就要好好的去对待我们身周围所有的人。愿神赐福给您和您手中的工作，也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有容神一人的家庭生活。好，我们下一次的以弗所书呢将会跟您谈征战的生活，这又是我们属灵生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林真儿会在同一时间等着您，拜拜。
靠着你吹响，在鼓山隆隆，神的军队正前进，二三四，一二三，起来，生如起来，预备自己，预备翻来旋。Yeah.